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起来的时候没有声音，所以就看看情况。对，哦，现在声音稍微开一点了。今天早上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箴言跟一般之前读的箴言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部分是从一开始特别提到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是透过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特别的把他所谓的预录下来，就是特别精选或者特别挑选，在所罗门的箴言当中一路传到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是以色列当中的其中一位很伟大的好王啊，包括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西西家的水道哦，西西家的建设的东西。那所以如果王特别挑选的这个箴言，所以今天这张箴言也可以说是一个王室的箴言，就是从王的角度，就是 royal 啊，就是王室的这样的一个箴言。所以可见从治国理家做事，如果领受这样的箴言的智慧，那很显然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比较简略的，因为今天早上在写的时候，哇，也发现很多东西啊，但是又很想把整章讲完啊，但是我也发现写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只是一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啊发不出声音，感谢主。那今天一到七节第一段里头，你从这段里头可以看到一个重复性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像说隐秘的事乃神的荣耀，将事差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这里给我们看到属神的一个奥秘，可是当人在一个所谓的位分或者一个权的当中的时候，要去解读，要去理解神的奥秘。所以你发现人对神的事情能够了解的常常不是说很自然的，我所明白的就是神的智慧，不是的，我们都是要经过去挖，去体会，去经历，然后你明白到诶，原来当我明白神的奥秘的时候，我做事情跟一般人的做事情是会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职场上，你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出众的人，能不能够在职场上发旺，能不能够在职场上杰出，其实这一份的智慧很重要哦，属神的这一份的智慧。所以从这里继续看下来的时候，特别第四第五节可以说是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除去银子的杂质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OK， 好，当这个时候你看到神似乎都有一份很美好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要让每一个生命显出他的荣耀。当这里用银子也好，金子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矿物质，从地底里头挖出来的时候，或者你被发掘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一个最美，不是一个最好的，除非把一些的杂质炼尽了，把一个残渣，把里头的一些混杂的东西给把它炼尽了，就好像金子要经过火炼，炼到把那些所有的其他的物质都烧掉了或者炼尽了，那这个金子就变成纯金，这个银就变成了纯银，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好用的器皿，价值就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比喻来看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奥秘，可是当人怎么样去了解神的奥秘，而能够用神的智慧来做事情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所以今天你看到在神把我们放在六一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六一从上到下从小组长到做牧者的都一样，每一个生命都不断的在炼净， 啊，就是连创办人张恩年牧师哈、啊，他的生命也是不断的在被炼净，是透过师母来帮助他，也透过环境来帮助他，啊，就你会看到整个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他都有一份神就透过各种的环境来炼净他，所以当一炼净的时候，这个生命不一样，就像一个国，所以当说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那当一个国有公义，有神的属性的时候，这个国是蒙福的。可是这个国怎么会失去公义？怎么会没有了神的属性呢？就是因为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就有很多勾心斗角啊，很多恶人恶事。当有恶人恶事，当然做王的也要来制服的时候，就如果是以恶报恶，以牙还牙，那我们看到整个恶性循环啊，仇敌或者说敌人不会因为你的强权把它消灭，要消灭仇敌，唯独在神的爱里面他被改变了，所以才有办法啊。所以当中好，其实我想时间不多，我就比较简略的讲。那第二段是第八到第十五节，第一段的时候什么？炼净生命显出荣耀，炼净生命就显出了神的那一份的荣耀。那第二段八到十五节可以说是说话合一，就显出美好。那这个王室的箴言，怎么样让一个生命美好呢？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与人从第八节去与人竞争往往也会面对羞辱，那尊重的事情那常常也会就破坏了人的关系，那么恐怕你骂人，你的臭名也就难以脱离。所以这个也就是原来当我们知道一个人有问题，他是不一定是用骂的，但是怎么样才不会留下臭名。所以十一节就是很关键的，在所有的箴言当中，十一节可以说是箴言当中的最美丽的一句箴言，就是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OK， 所以这句话就看到苹果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水果，那如果这个苹果是金的，哇，那就更加值钱了，是金苹果。可是金苹果单单一个金苹果，好像还显不出它的最大的荣耀，被放在一个银的王子里，哇，就显出了它的那个尊贵跟荣耀。所以你发现到原来好的话，对的话已经炼净了，成为纯金的，可是也要在对的时候，在对的地方表达出来，那就产生了一个果效。所以这个就引到十二节所说的智慧人的劝诫，在顺服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边也来说到箴言的美，可是当一箴言的劝诫一说出去的时候，有能听的耳，能顺服的心，其实它就等于加上了装饰。哦，所以原来一个人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只有别人听我，我不能听别人。那其实这个厉害恐怕还是不够。原来一个厉害的人是能够一个不断被改变的人，是一个不断突破进步的人，是一个不断能够把真理听了进去，诶，听了进去，愿意去遵循的时候，诶，原来就好像戴上了耳环姐妹比较能够理解，那弟兄可以想象就像戴上了金耳环金金的装饰，就那个整个荣耀就显出来了所以从这一段里头下面忠信的使者馈送礼物等等就再来到十五节，恒长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所以你发现这个整段一路下来的时候都跟说话有关，言语的表达，合宜的言语。所以从王的里面为什么他特别选了这一段的箴言，就是你会看到原来话语言语对的时候，国跟国之间很多邦交或者说外交，你外交你发现合宜的话就带来了修复跟和好，当没有合宜的话的时候 国与国之间很多征战，特别是我们当去年我们看到一个国际局势，一个很紧张的局势，就是美国跟朝鲜的这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直到见面了，直到谈话了，所以在见面跟谈话的当中，你会发现合一的话就带来了彼此之间的一个修复，你看到整个局势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从国到职场到家教会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会看到原来智慧的言语或者说说话合一就显出了美好。所以炼净生命显出荣耀，说话合一显出美好。再来第三就是适可而止显出和谐。那从16节到20节，你得了蜜只可以吃够而已，恐怕过饱了就呕吐出来。蜜是好的，早上师母也给我喝了一杯蜂蜜，那蜜是好的，可是如果过多了就不好。你的脚要扫进灵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诶，进灵舍的家不是跟灵舍打交道吗？不是很好吗？有建立关系不是很好吗？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分寸，就是我整天都坐在灵舍家，开他的冰箱拿他的东西吃，因为我们都很熟了嘛，邻居嘛，几十年老邻居都可以讲，诶，人家就会厌烦你，叫做不识抬举，叫做你没有分寸，叫做你这个你自己家里你发现是有不同的，自家你要做什么都 OK 啊，当然你过了火，你发现跟家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但是灵舍，为什么说要扫净呢？其实是好的嘛，跟朋友跟灵舍打交道，蜂蜜是好的嘛。那所以当中你会看到有一种情形是你叫做适可而止，东西有不同的界限，人与人的相处有不同的界限的，有最亲密的。有稍微远一点的，那你发现稍微远一点的就不要说是外人，就算是亲戚，就好像是父母。可是当一个人成家之后的一对夫妻跟父母，如果你保持一个距离的关系，那个关系可以维持得很好。可是如果相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相处在一起是什么？夫妻的关系是合一的，母子的关系也是好像是一体的，那可是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就鸡犬不宁，就会很乱了。所以你发现原来当关系有了不同层次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懂得适可而止，你会发现恰到美好，就是那个关系保持和谐就会很好。就像我常常会想到我的祖母，我的婆婆，我的祖母我觉得他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老人家，很容易跟所有人相处。那个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信了主，他有一种的智慧，这种的智慧就是有很多东西他看不顺眼的，不过他不会讲你，他只是稍微踢一踢，给他发现你的眼神不对，他就点到为止，然后也不会多说。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懂得适可而止，其实是会带来一个恰到好处的一种的效果。那所以当中你会发现到如果 OK 这边有一句话 OK 好，我们就跳到20节那边，对伤心人唱歌就如同冷天脱衣服，又如茧上捣醋，茧再加醋就酸再加酸。 OK 这或者说冷天脱掉衣服，他已经很伤心，哇Happy day, happy day, 哇，就这种就是一个好像很讽刺，就是不恰当。所以这整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种的智慧是什么？适可而止，显出和谐，和谐保持和好。就这个茧上捣醋，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把它翻译成伤口上撒盐，哇，所以你可以想象。盐是有意思的作用，可是你在伤口撒盐，你等于就是很讽刺嘛，就是就看到合一的事才是好事，不要极端，好，再要适可而止。 OK 所以做一个温和的人其实好过做一个强硬的人，所以这是箴言中的智慧。所以当代 这个伟大的王西西家他治国的箴言，很显然你发现当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国家也会跟着兴盛。好，这是同样的道理。好，最后一个21节到28节，竭力行善神必赏赐。所以这里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些话也是在福音书里头所引用的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在旧新约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是智慧的行为，竭力行善神必赏赐。Okay. 那当中也说了很多的形容，好像很夸张的，就是24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Okay. 所以当然姐妹的话是比较多也比较锐利一点，但是有时候要适可而止，智慧就是适可而止，好，免得老公想要爬到屋顶上去，哦，都不想要留在屋子里面。OK,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求神帮助我们。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是拿凉水给口渴人喝。还有，其实很多这些每一个经文其实都是类似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到最后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你发现节制人的心怎么样子被真理约束，以至于领受这个智慧，否则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拆毁。你发现一句错的话就带来了一个祸患，带来了悲惨，带来了很多的破坏。所以很多国与国的破坏其实从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也是一句话。哎呀，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我？其实这就包括了，是有一些人讲话可能真的不够智慧，但是如果够智慧的耳朵听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过滤一下，就是可以过滤的角度可以很多种嘛，就是去理解他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智慧。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那我们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所以很常人就是血气很容易被魔鬼引诱，就是去挑动了。哇，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好，我怎么可以便宜过他啊？怎么能够便宜了他？好，我要报复，或者我要给他滋味，我要给他颜色看看。当然，往往这样子，大家都陷入在没有智慧的一个的争执的里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王室的智慧，炼尽生命显荣耀，说话合宜显美好，适可而止显出和谐，然后竭力行善，这是神所必要赏赐的。好，求主帮助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智慧。